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声援法轮功，欧美政要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简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全球声援法轮功，欧美政要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17位美国联邦议员发表声明或致信，公开声援法轮功，并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罗伯特·梅南德兹7月20号发表声明说，22年前的今天，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发动残酷无情的镇压，一直持续至今。我和国际社会一道呼吁北京尊重其所有公民的宗教信仰，包括法轮功学员。任何人都不应该仅仅因为他们选择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而面临监禁、酷刑或更严重的迫害。中共应立即释放所有被拘押的法轮功学员，并让他们有尊严地实践他们的信仰。
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主席、联邦众议员艾丽丝·斯蒂芬尼克给纽约上周的法轮大法学员颁发国会特别表彰证书，以铭记他们面对中共迫害坚守了22年。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格斯·比利拉基斯发视频，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22年来的反迫害。明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迪恩·菲利普斯在声援信中说，在这场反抗不公的抗争中，我坚定地和你们站在一起。宾夕法尼亚联邦众议员麦克多伊尔在声援信中说，我向你们致函，以表达我对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强烈反对。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0号表示，美国应该引领世界，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确保法轮功学员能够行使信仰自由权。他说，在中国没有宗教自由，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恐怖的、惨烈的，并且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蓬佩奥在任时于2020年7月20号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7月20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到中使馆前，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大赦国际加拿大主席发来声明，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声明中说，尽管中国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但大赦国际定期收到酷刑导致死亡的报告，法轮功修炼者不断遭受迫害、任意拘留、不公审判和酷刑。我们向中共政府发出的呼吁，在今天仍然与22年前一样紧迫，中共政府必须对维护中国所有人的人权负责。
7月17号和20号，澳洲布里斯班市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市中心的布里斯班广场和乔治国王广场举行纪念法轮功反迫害22周年活动。澳洲国会议员乔治·克里斯滕森到场感谢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努力。他表示，澳洲国会议员和参议员非常重视法轮功学员的困境。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反人类罪，必须将行恶者绳之以法。克里斯滕森说，今天我看到一张张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照片，还有婴儿的照片，内心非常难过。这个政权是多么可耻，多么可怕。他认为中共是一个跨国犯罪组织。
由20个民主国家的上百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7月19日就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达22整年发表声明。 呼吁各国政府站出来，为停止迫害法轮功发声。
7月20号，比利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布鲁塞尔中使馆前和平请愿，抗议中共持续22年的迫害。比利时联邦议会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安尼克·庞迪耶为法轮功反迫害22周年的活动发来支持信。他在信中说，我怀着坚定的信念写下了以下对法轮功的支持。7月20号，我纪念所有被无辜迫害、酷刑、致残、被监禁或遭到更严重摧残的法轮功受害者。我想表达我们对他们以及对所有法轮功修炼者的支持，致以崇高的敬意。
7月20日，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议会大厦对面的议会广场举行功法展示和征签活动，举行反迫害集会。十位英国政要为活动发来支持信函。当天，格拉斯哥的帕特里克·格雷迪议员到现场，他说，我认为现在人们对中共政府对人权的侵犯行为了解得越来越多，比如对维吾尔族人、强迫奴工等等，当然还有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些是长期和非常令人不安的。真正的经济发展，真正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与尊重人权是同一点的两个面，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中国真的想在世界各国中占据一席之地，他要理解尊重人权，宗教自由必须是其中的一部分。
7月20号，法轮功学员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的赫维兹多斯拉夫广场举行反迫害22周年集会，包括欧洲议会议员、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在内的多位政要到现场声援。欧洲议会议员米里亚姆·莱克斯曼发言说，要感谢斯洛伐克法轮功修炼人的抗争活动，感谢法轮功学员提供的迫害证词。他说，对于信仰迫害、政治信仰迫害，或仅因某人有不同意见或行为不同，或属于少数群体而受到迫害，在当今统一的地缘政治世界中，在斯洛伐克，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斯洛伐克共和国全国委员会成员彼得·奥苏斯基在演讲中回顾了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的经济发展，当时的世界是如何向邪恶屈服和崩溃的。他提醒说，民主国家不因为贸易和经济利益而屈从于邪恶，这是一种耻辱。
波兰法轮功学员7月18日在华沙中使馆前静坐，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2年的残酷迫害。22日又在华沙议会楼前举行活动，呼吁波兰议员们关注当今世界最大的人权灾难，正是中共对普世价值和人类良知的践踏，共同制止迫害。波兰议员杜布罗米尔·绍斯尼尔斯先生来到活动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他说，很遗憾，在欧洲共产主义垮台30多年后的2021年，共产主义的罪行仍未结束，共产主义政权的受害者还在增加。我们不应该对中国的黑暗势力，对其隐藏的各种罪行保持沉默。文明大国里不应该有被谋杀、被绑架及迫害的黑暗形态。我抗议和谴责中国当局对和平的法轮功运动的迫害。我对你们抗议活动表示支持和声援。波兰记者、主编、波兰记者协会秘书长亚德维加·基米洛夫斯卡女士因反对共产主义曾被波兰共产党政权下达逮捕令达九年之久，得知法轮功学员举办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22周年活动，也为此发来声明，我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酷刑、洗脑及摘取器官的罪行，他们按照真善忍的原则生活，竟然成了唯一的罪行，被中共政权无辜杀害。作为一名波兰人，我们都知道共产集权的危害，可是对法轮功的迫害已多达22年，我们却极少发出呼吁。现在应该立即采取行动，解体中共，停止迫害，还法轮功清白。
7月20号，瑞士法语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纳沙泰尔州的首都纳沙泰尔市，瑞士人民党主席尼勒·罗塞莱·克里斯特、纳沙泰尔州大议会议员约翰娜·洛特·费舍尔、纳沙泰尔市大议会前议长让·保罗·韦特斯坦和纳沙泰尔州大议会前议员让·费尔鲍姆到场发言。让·保罗·韦特斯坦顶着烈日骑自行车30多公里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 感谢你们捍卫言论自由。他说，我认为没有人有权利折磨一个人，不管任何理由。7月22号，瑞士法轮功学员又来到洛桑，继续720反迫害22周年的纪念活动。瑞士联邦议会议员丹尼埃尔·布雷拉曾担任洛桑市长15年。他表示，法轮功坚持反迫害使他深受触动。他说，在一些地方对人酷刑折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还因为他们的理念，这就更加邪恶。对我来说，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法轮功反迫害注定有一天会成功，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台湾30多名政要接受采访时声援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多位立法委员与地方政要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灭绝人性的暴行。台大云林分院袁伦祥医师直言，强取器官已经超越人类的道德底线。立法委员苏志芬表示，怎么会有一个国家用国家的机器在对付自己的国人，在卖自己人民的器官？怎么可以把人的器官当商业买卖？应该要赶快停止。立委陈素月表示，邪不胜正，我们看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的政权迫害，甚至强摘器官，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真的是让人不可思议。他说，希望所有参与暴行的人应该要觉醒，我们应该要秉持良知，唾弃这恶行跟暴行。台北市议员洪建义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持续反迫害，正义绝对能够伸张。他说，现在法轮功学员所做的是历史上的定位，大家真的要再继续努力，我相信暴政必亡。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25号，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14位中西方学员交流了各自在大法修炼中如何学好法、修自己，以及参与正实法、讲真相救人过程中的体会。会场气氛庄严祥和，会上有大法弟子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激动的泪水，也有对自己没做好的惭愧和内疚，更多的是同修之间比学比修中受到的启发和激励。
7月18日，希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雅典成功召开，20位学员在法会上发言，交流了他们在修炼过程中的体悟，面对矛盾时如何向内找，摆正工作、生活与修炼的关系，以及如何救度更多众生。
7月17日和7月20日，部分日本法轮功学员来到东京中使馆、名古屋中领馆和日本九州地区的福冈中领馆和长崎中领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谴责中共持续22年的迫害。
7月17日，韩国昌原法轮功学员在昌原镇海海边的镇海楼举行了720反迫害22周年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市民近距离了解法轮功。
7月18日傍晚，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领馆前举办烛光守夜，揭露中共的迫害，以点点烛光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全球各界营救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共同制止迫害。
7月18日晚，加拿大魁北克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冰淇广场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正义和良知，制止中共长达22年的反人类罪行。
7月20日，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圣凯瑟琳大街的中领馆前举行集会，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过往民众纷纷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人们在反迫害征签信上签字，有民众表示中共是犯罪组织，世界不应对迫害袖手旁观。
7月15日和17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中共大使馆前和赫尔辛基市中心举办反迫害22周年系列活动，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芬兰市民金告诉学员，我是天安门的见证人。他说，2001年我第一次去中国，我亲眼看到中共的恶行，当时我在天安门广场 看见很多人举着横幅奔跑，嘴里喊着什么。当时一下子来了很多警察。没过一会儿，又有人开始拿着横幅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了解法轮大法，但很想拍摄下来。突然很多警察也把我围起来，要检查我有没有拍摄当时的画面。
7月17日，意大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罗马的老城中心举办720反迫害22周年讲真相活动，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修炼真善神的法轮功学员。
7月17日、20日，荷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和荷兰议会所在地海牙分别举行了两次抗议活动。荷兰国际特赦组织也发声呼吁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因信仰和言论自由而被非法监禁的人们。
7月20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系列反迫害、揭露中共暴行活动，呼吁世人了解真相，共同制止这场反人类的罪恶。了解真相后的民众纷纷表示，中共太邪恶了。有的人说，希望中共早日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中共的存在只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7月18日和20日，丹麦法轮功学员举办系列活动，谴责中共迫害。德法仅两个月的西蒙娜女士是居住在丹麦的西班牙人。今年5月，她经过丹麦法轮功学员举办庆祝513法轮大法日活动现场，被一种强大的能量所吸引，开始修炼法轮功。短短两个月，她从思想到身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说，真善人指引我找回内心的平静。
7月17日，希腊法轮功学员在雅典宪法广场举办和平反迫害22周年纪念活动，行人游客纷纷驻足了解情况，签名呼吁停止器官掠夺和对法轮功的迫害。
7月20日，葡萄牙学员在首都里斯本市中心繁华地段举办法轮功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持续22年的迫害，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人们踊跃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7月20日，挪威法轮功学员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办系列活动，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许多人认为，面对中共的惨绝人寰，有责任表明自己的立场。很多民众在给挪威政府和国会帮助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呼吁信上签名，帮助制止迫害。
连日来，俄罗斯莫斯科、弗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茨克、安加尔斯克等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伊尔库茨克、安加尔斯克、贝加尔地区向民众发放宣传单，揭露中共罪行和强摘活人器官的情况。伊尔库茨克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领事馆外举行单人抗议，学员举着标语牌，呼吁结束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台湾因疫情原因限制群聚人数，为纪念反迫害22周年，云林法轮功学员以各种不同方式表达对大陆学员的声援，并呼吁全球各界一起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云林政要十几年来看到法轮功学员坚韧不拔的精神，坚守真善忍的原则，心中敬佩不已，纷纷站出来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13名法轮功学员2021年7月20日在唐山市滦南法院被非法开庭，其中刘维利被网判10年，张志兰被网判7年，左德生被网判2年6个月，王宝柱被网判11个月，吕立发被网判6个月，毕冠琴被网判6个月，王慧林因中途身体不适未宣判，说是在大队或在家里宣判。这些学员2020年8月12日被绑架构陷。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寿镇法轮功学员申学文2021年5月份被非法判9年，被非法关押在乐山加州监狱。眉山市公检法黑箱作业陷害好人，具体过程不详。申学文是在2019年7月10号在成都被绑架的，当日成都市有4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安徽省淮南市法轮功学员潘云霞，2021年7月17日被淮南凤台县法院非法开庭。现在得知，年近70的潘云霞被非法判刑6年。2020年5月27日，潘云霞给一位40多岁的男子讲真相后，被20多个便衣上来绑架，非法抄家，当时取保候审后回家，7月被非法开庭判刑。
85岁的辽宁省营口市卫生学校退休教师韩桂云，2021年3月10号被站前区法院非法开庭，6月3号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万元，并没收个人物品。2021年7月2日，韩桂云老师收到站前区法院和西市区国保大队4人送达的非法判决书。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简讯。恶行在明慧网曝光，河南沁阳市公安局归还勒索的钱财。在中共所谓百年党庆前，沁阳市公安局归还了2019年12月26日绑架法轮功学员张玉琴后勒索他女儿的3万元钱。这3万块钱对这对母女来说是一笔大数字。今年57岁的张玉琴在女儿4岁时被丈夫抛弃而离婚。当时年纪轻轻的她浑身是病，带着孩子没有生活来源，靠娘家弟弟照顾。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后，张玉琴按真善人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很快康复。张玉琴带着女儿并照顾好母亲，让姐妹弟弟放心做生意。2019年12月弟弟突然去世，80多岁的母亲悲痛之下瘫痪在床，张玉琴每天精心护理，老母亲心中略感安慰。可是就在当月，2019年12月26日，张玉琴被沁阳市公安国保警察绑架。因他母亲瘫痪在床，特别需要张玉琴的照顾，沁阳市公安国保大队警察知道他女儿救母心切，就暗中勒索他未婚的女儿3万元钱。可是对这样一个家庭来说，勒索这笔钱对他们母女俩真是致命的。张玉琴被非法关押在焦作看守所31天后，于2020年1月26日被放回家。2020年8月，明慧网上曝光了此事，详见河南沁阳市张玉琴被警察绑架勒索3万元钱。当地有很多张玉琴被迫害的消息，焦作市公安局、沁阳市公安局大为震惊。焦作市公安局派警察到沁阳市追查谁做曝光的事。焦作市公安局在沁阳驻扎一个多月时间，也没查出此事。沁阳市公安国保警察就对张玉琴家人、姐姐、姐夫、女儿等施压，并在张玉琴母亲家门口的对面安装两个监控。国保警察随便侵吞别人的财产，尤其是遵纪守法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的财产，这是执法犯法。2021年，在国际压力和中共整顿全国公安系统的形势下，沁阳市公安局在中共所谓百年党庆前将勒索的3万元钱归还给了张玉琴的女儿。
儿子儿媳被关押，唐山老母亲发信求助。2021年5月12号，河北省唐山市卓玉影像器材店的法轮功学员以及相识的法轮功学员30余人被绑架或非法抄家。时隔两个多月，仍有4人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其中包括张飞、郭艳菊夫妇。张威的老母亲年近七旬，没怎么出过家门，对于善良的儿子儿媳突然被抓百般不解。面对十岁的小孙女儿每天要妈妈，老母亲和老父亲的心都碎了。他们为儿子儿媳请了律师，申请让艳菊回家照顾孩子，被刘屯派出所拒绝。老母亲刘桂英各方咨询后写信向各部门求助。刘桂英老人在信中写道，我和老伴儿今年都快70岁了，不怎么识字，一辈子受了各种各样的苦，但我有一个好儿子，从小就善良、懂事、孝顺。儿子长大后还娶了一个和他一样善良的好媳妇，所以家里虽然不富裕，但和睦、快乐。我们也算过了几年幸福生活，但不知为啥，今年5月12号，我的儿子张威和儿媳郭艳菊突然被警察抓走了。现在关在看守所里， 派出所的警察说他们是利用谋教破坏法律实施。我真不理解，这个社会真正孝顺的孩子这么难找，怎么还能把我家这么好的儿子儿媳抓走啊？我不理解呀。我咨询了律师，也请人帮忙查了跟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有关信息。越是查越是问，我就越不理解，一个普通老百姓，两个普通老百姓能把法律给破坏了？作为普通老百姓，顶天了也只能是违反法律呀，咋能破坏法律呢？咱们国家的法律又不是盘子碗，咋那么脆弱呢？怎么会让俩老百姓给破坏了呢？如果真有哪条法律被破坏了，应该就是不能执行了吧？请问谁能告诉我哪条法律被我儿子儿媳破坏了？我儿子儿媳跟我说过，练法轮功的就得善良忍让，就得孝顺父母，善待别人，他们的书上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信这个，应该发奖状呀，咋还给抓了呢？咋还邪了呢？我这年龄经过大大小小的运动，每次运动都要打倒谁谁谁，可运动过去，收音机里、报纸上、电视上就说运动是错的，那个被打倒的其实是好人，是无辜的，所以运动的时候有良心的人就偷偷照顾他们。我家微微眼局被抓走了，挂了个让我弄不懂的罪名。我想恳求各位领导，如果我的认识错了，请您抽时间教育教育我。如果您觉得我说的在情在理，那就请您帮帮我吧，帮帮我们一家吧。
湖北省公安县610警察扰民，法轮功学员和家人抵制。2021年6、7月间，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610人员及当地派出所警察骚扰多位法轮功学员。面对无理的骚扰，法轮功学员用他们在大法中修炼出的智慧，慈悲地对待上门人员，告诉他们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救。他们的亲人也不配合警察的违法行为。徐翠娥66岁，公安县化肥厂退休职工。6月30日晚上8点钟，有两男一女三个警察敲他家的门。许翠娥开门后，这些警察显得不好意思，也不进屋，要求许翠娥就在家练，不要到外面宣传。许翠娥纠正说，我们不叫宣传，我们叫给亲戚朋友讲真相。他们讲了几句就走，许翠娥慈悲地追着他们说，你们三人无论如何都要记住真善人好，你们的生命才能得救。他们三人都答应好。赵春香70多岁，家住公安县偶池镇。今年5月，派出所及社区到他家，要求他放弃修炼法轮功。赵春香慈悲地给他们讲真相后，他们再没到他家。后来有人几次到他老伴的门市部，要老伴劝他签字放弃修炼，遭他老伴抵制。马朝斌、陈修玉夫妇家住公安县夹竹园镇。大约6月中上旬，四个自称是政府部门的人，其中一人自称以前在政法系统搞过多年，来到他们家，要求他们放弃修炼，马朝斌、陈修玉夫妇拒绝。张家贵和严光玉均住公安县南平镇。7月份，有人分别打电话给他俩的儿子，要求他们劝母亲放弃修炼。他两人的儿子都回答说，他们不会放弃的。
下面请听世人觉醒。我终于看到了中共的獠牙。作者：中国大陆已觉醒的90后。从小我就跟警察打交道，因为他们经常把我妈妈抓走。妈妈是好人，只因为修炼法轮功变成了中共眼里的敌人。记得2000年7月19号那天中午，我回家敲门时没人开门，我就坐在楼梯上等，只听家里的电话一会儿响一遍，一会儿响一遍，也没人接。我想是不是妈妈又被警察抓走了，就去了派出所。一进派出所，我就扒住值班室的窗台，使劲儿翘脚往里看，结果看到了妈妈，旁边还有一位奶奶，我就跑了进去。妈妈抱住我说，别哭，没事儿。原来是片警跑我妈妈去天安门广场，就把妈妈抓到派出所，半夜11点多才放我们回家。 这些年来，虽然我被中共害得像没妈的孩子，但中共的罪恶对我的视觉冲击还不是很严重，因为每次妈妈遭到严重迫害时，我都不在现场。然而这次河南省郑州市的大洪水，让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中共的獠牙，真是太狠，太恶毒了。视频中民众现场拍摄的无比凄惨的景象和中共不遗余力的掩盖，这样鲜明的对比让我都不会说话了。2020年中共牺牲了武汉人，而今又牺牲了河南人，是他们倒霉吗？不是的。现在我彻底明白了，在中共眼里，全世界人都是他的牺牲品，全球的大瘟疫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觉醒的警察和民众越来越多，中国大陆来稿。近一年多来，我经历了一段艰苦的修炼历程，先是被中共警察绑架到拘留所迫害十天，今年二月警察又两次到家中骚扰，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不断向内找，正念正行，终于闯过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觉醒的世人包括警察越来越多。第一部分，善良的警察甲。那天下午两点左右，我骑摩托车回老家去救人，在张贴不干胶的时候被一个协警发现了，他打电话把我绑架到当地派出所，我一路上给他们讲真相。在派出所里，四个年轻警察审讯我，我不配合他们，所长进来了，凶狠地说，你不说是吧，走。他们五个人把我带到楼梯下面监控器看不到的地方，所长狠狠地一手打我一个耳光，其他四人也跟着一人打我两个耳光。我当时并不觉得疼，只觉得脑中空空的。四个年轻警察把我带进屋，靠在铁椅子上继续审讯我。我一直平和地给他们讲大法红传、自焚骗局、藏字石、中共活摘器官、三退等真相，他们静静地听着。三个警察在电脑那儿做记录，另一个面善的警察甲走到我跟前小声说，你讲的真好，我们抓过很多法轮功的人，就你讲的最好。我说共产党很坏，天在灭他，现在有3亿7千万人退了，你在心里也不承认他吧。他小声答，嗯，好的好的。十天后我从拘留所回来，到派出所去拿被扣的东西，他们把皮带钱给我，我说还有资料呢，请还给我。警察甲说好吧，他准备去取，那个胖警察说这个得请示所长，所长不同意。我去取我的摩托车，两个警察跟着，那个胖警察多次问你还练不练，我笑而不答。警察甲对胖警察说，还问这个干什么呢。警察甲对我说，你好多天没骑车，不容易打火，他就帮我踩启动杆。虽然他的举动很平常，但体现出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敬重。第二部分，两个勇敢的小青年。我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了10天，由于前面同修做得好，那里的场正过来了，我在里面讲真相没有人阻拦，放风的时候大家经常围着我，要我讲大法真相，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俩外事小青年私采河沙而进拘留所的，他俩说他们两个人的妈妈都练过法轮功，并称赞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很好的人啊。其中一个青年还说，以前我们村里好多人练，吃了晚饭都到我家来看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练功后村里的人都变好了，大家和睦相处，可惜迫害以后练的人少了。一天有几个人提出要我练功给他们看看，这两个青年鼓励我说，老李你练练，我们看着看谁敢为难你。我演示第一套功法，我一闭上眼睛立即进入了一种空境的状态，感觉空间场到处都是红的，能量很强很舒服，大伙儿一起鼓掌，有几个人喊练得好练得好，那个外事青年冲我竖起了大拇指，警察就在不远处装作没看见。第三部分，食堂师傅说你们要都像练法轮功的就好了。每次在食堂打开水打热水打饭的时候，其他人都爱插队你争我抢的，我时刻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总是静静地站在队伍的最后面。一天他们在打饭的时候又争起来了， 那个60多岁的食堂师傅实在看不下去了，说：你们总是抢，你们看看人家小李，你们要都像练法轮功的就好了。第四部分，福建老板爱听大法真相。拘留所里关押着几个福建人，他们非常爱听大法真相，特别那个50多岁的老板总缠着我讲，好像听不够。他说福建也有练法轮功的，放风的时候他经常向我招手，用浓重的福建口音喊：小李呀，过来呀，给我讲讲你们的东西呢。一连给他讲了几天，后来我都记不得内容是否重复了，问他：这个你听过了吗？他说：我好喜欢听，你接着讲吗。第五部分，警察丙说共产党坏透顶。放风的时候别人都坐在凳子上，我总是盘腿坐着，警察丙快60岁了，过来问：你这样能坐多久？我答：一个多小时吧。我就顺势给他讲真相。他说：前面进来的法轮功给我们讲了很多，你说的我都晓得。他接着说：我知道法轮功真相，我到新加坡旅游的时候看到公园广场到处有人练，他们发的传单我还看了，香港澳门也见过好多。我说：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说：全世界只有大陆不准练，共产党坏透顶，他是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你要注意安全呢。他笑着说：别人都是三更半夜去发，你大白天的做，胆儿太大了，太不把共产党当数。不当数是方言，不放在眼里的意思。你以后再发就半夜去，哪个会抓你呢？法轮功好就在家里练。我出拘留所的时候，警察丙特意走到我身边，轻声问我：法轮功有哪些好处？我答：好处多得很，最基本的可以强身健体，做好人，使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往更高层次修炼可以返本归真，长生修仙得道。他长长的哦了一声，目送我出去。第六部分，关心我的警察丁。每天半夜两点我就开始练功，50多岁的警察丁巡视时发现，他轻轻地敲窗户，关切地问：小李你睡呀，你不睡人受得了吗？我向他核实说：谢谢，我越练越精神。他就默默地走了。第七部分，机智的警察务和心虚的政委。今年2月下旬，老家派出所两个警察来我家里，一男一女。那个男的警察务就是上次参与绑架我的人之一，这次他露出过意不去的样子。女警察把我的《明慧周刊》《台历》和转法轮放在一起，说要全部带走，还问这问那。警察务过来拿起转法轮看起来，然后很自然地把转法轮放到远处。女警察把周刊《台历》拿走的时候，我就到她手上去拿回来。在双方拉扯的时候，警察务把我拦住，并回头给我使眼色，暗示转法轮给我留着呢，我就松手。出门后那个女的仍不肯走，说回去不好交差，警察务就打圆场，最后两人回去了。三天后，老家派出所又来三个人，还是由警察务开车。那个被称为政委的人开始很凶，坚决要把我带到所里去，我不配合，他就与那个年轻警察一起拉我，把我的衣服扯开一条长口子。警察务始终坐在车里不参与，拉到门口时很多人围观，他们两个拉不动我，就把我家张贴的真相对联接下来放到车上。政委扬言一定要带我走，我说跟你们走可以，请你把你们的证件给我看看，不能不明不白被你们迫害。我叫妻子拿手机过来拍照。见此情景，那个年轻警察马上溜到一边抽烟去了。政委掏出工作证，两秒都没有，打开晃一下就很快合上，他怕我们拍呢。街上围观的人非常多，过往车辆都停下来看。政委很尴尬，就打电话给我们辖区派出所，很快来了两个人，所长和一个警察。所长与政委交流之后，政委对我说：今天的事到此为止，你下午到你们某某派出所去登记。他们就走了，随即我地区两个警察也走了。下午我没有去辖区派出所，至今也没有人找我，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丈夫的晚期癌症好了，专家震惊，中国大陆来搞。在常人中，我的家有点让人羡慕， 丈夫帅气，是有名的模范，孩子漂亮聪明，学习不错。我1996年有幸得到《转法轮》这本大法书，走入修炼，得到了这么好的法，我也希望家里人一起修炼。当我兴致勃勃地跟丈夫讲大法如何好，希望他也一起练功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温文尔雅的他却说，中国有十几亿人，有一个人不修，就是我。尤其1999年大法被迫害开始后，他是单位的负责人之一，经常砸东西，砸了无数个手机，骂人，撕毁大法书籍，甚至于骂大法。我说，你千万不能骂师父，骂大法，那可是要命的事。有时候会以警告的口吻阻止他，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他自己，是这个恶党吓坏了他，是恶党把他变成这样的。原来人们都说他像大姑娘一样善良，每当他骂一次，都让我对中共这个政权的邪恶本质就认识得更深一些，我兼修大法的心更坚定。丈夫由于被邪恶操控造下无边罪业，他得了癌症，而且查出来就是晚期了，恶性肿瘤已经8-9公分，马上做了手术。当医生从手术室出来时，我过去问一下情况，医生摆摆手赶紧跑了。后来管床医生找我和孩子谈话，说情况不好。几个月之后，两肺部广泛转移了，又到大城市肿瘤医院就诊，给的治疗方案是美国产的抗癌药，要用十几万元后就可以赠药，用药过程中副作用很大，整个人肿得几乎认不出来。钱没少花，可是身体各个部位都溃疡，手脚都脱皮，不敢触碰，疼痛难忍。有时候他烦躁不安，一不高兴，我只要说话不符合他的意思，他就发脾气，甚至有一次大发雷霆，跑到厨房拿刀出来说，我杀了你。过后看得出来他很后悔，我还是该做啥就做啥。后来他说，真佩服你。丈夫口腔溃疡不能吃饭，在之后所有指标都不正常，高血压、高血脂、肾功能衰竭，血白蛋白极度低，正常是每升35至55克，而丈夫最低的时候却只有每升18克，所以他站不起来，没有力气，自己坐到地上，自己不能站起来，需要人搀扶才行。不能吃饭就用破壁机打成糊糊，多少吃下点儿，还严重的腹泻，可想而知身体的营养从哪里来，小便失禁，痛苦不堪，此时开始吐血。就目前这个病情，专家的答案是赶快抢救。我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并告诉他，只有大法能救你了。咱们先每天睡前默念100遍，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同意了。在医院病房里，当大家的面就大声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看得出来，这是真心的。他还把护身符随时放在身边。我在医院陪他，晚上我练功，他还说，你要听师父口令。他转变了观念，发自内心尊敬大法，并声明自己以前所说的对大法、对师父不尊敬的话全部作废了，还请求师父允许他走入大法修炼，还看师父的讲法录像了。所以丈夫的身体神奇的好了。到省医院肿瘤专家那里去签字的时候，那个专家做了一辈子肿瘤专家，还是个院长，当他看到我们时非常震惊，因为之前在这里就诊，他看到的情况是已经不能治疗了。他问我们在哪个医院治的，我告诉他，国外亲戚介绍法轮功很神奇，我自己就练呀。他说信仰自由。我马上给他一个 U 盘，里面有很多关于修大法后绝症痊愈的事例，同时也给他带的研究生一个 U 盘，我说正好有两个，他表示有时间好好看看。目前丈夫手术已经超过第5个年头了，按照医学界说法，患癌症后还能存活5年就是痊愈了，是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前段时间丈夫骑车出去买东西，单位的人就在后面追，说看看是某某吗？他不是死了吗？很多人都说是我照顾得好，我说 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他，他们都愿意听大法的真相了。有的朋友就直接到家来看后说，看到你丈夫这么好，就知道你练的那个法轮功就是真好。也有不少患者来问用的啥药，还有一次医院护士找他说，有一个亲戚问他用的啥药，丈夫把大法介绍给那人，丈夫说，我想叫全世界的癌症患者都能好，都能够在大法师父的护佑下痊愈。我说，好，那我写出来，全世界就都知道了。
原内蒙古监狱管理局局长徐洪光遭报被逮捕。原内蒙古司法厅副厅长、监狱管理局局长徐洪光在退休三个月后，即2020年6月22日被当局纪委审查和监察调查。2020年12月24日因涉嫌受贿被移送检察院，2021年1月徐洪光被呼伦贝尔市检察院逮捕。徐洪光，男，汉族，1960年1月出生，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人，于1984年进入内蒙古司法厅工作。自2011年4月起担任内蒙古司法厅副厅长，自2015年11月起除担任副厅长外，同时兼任内蒙古监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局长，2020年3月退休。司法厅管辖劳教局、监狱管理局，劳教局管辖各地劳教所，监狱管理局管辖各地监狱。内蒙古各劳教所、各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极其残酷。徐洪光担任内蒙古司法厅副厅长近9年，担任内蒙古监狱管理局局长、党委副书记5年多，作为上级领导，操纵、指使、默许、纵容下属执法犯法，迫害大法修炼者。目前他被逮捕，正是恶有恶报，天理在人间的展现，也是上天慈悲的警示。迫害佛法的罪恶、恶报绝不止于人间，若不及时悔改，更大的恶报还在后面。下面是徐洪光任期中内蒙古各劳教所、监狱发生的部分迫害案例。法轮功学员房庆昌在监狱被虐杀，法轮功学员杨桂芝在监狱遭受迫害，回家后仍被骚扰，最后离世。内蒙古劳教所、监狱使用酷刑虐待、暴力转化、药物迫害、超负荷奴役劳动、剥夺亲属会见权等迫害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邪恶就是欺软怕硬，读家属的关注能减轻监狱对同修的迫害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读了上述文章，使我想起我们地区今年4月发生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地区从外地迁来一位老年女同修，在去年所谓清零运动中被警察诱骗签了三书。警察承诺说，你签了字照样你练你的功，我们不会管了，你不签马上带走。该同修由于不知是圈套，又怕牢狱之苦，就违心的在三书上签了字。去年底在讲真相时，警察又把他抓了。今年四月初法院要给他判刑，我们地区同修整体提前给他发正念。判刑那天整个一上午，一部分同修近距离给他发正念，大部分在适合的地方或者在家给他发正念。他的儿子从外地专程赶回来为他辩护。在法庭上，他儿子问，请问法官先生，我母亲是一位大字不识几个的家庭妇女，她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把你们的哪些或者哪一部法律给搞坏了，使得你们不能实施了？宪法、刑法、婚姻法，还是其他哪部法律？ 当场哄堂大笑，法官无言以对。这位同修的儿子接着说，你们若指不出来，那这罪状就是莫须有，就是诬告。比如我说你昨天杀了两个人，可是我指不出被你杀的是哪两个人，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杀人。你说我这原告是不是诬告了你？你是不是要判我诬告罪？我若起诉你们诬告罪，不过分吧？我翻遍中国所有的法律条文，没找到练法轮功犯法的法律依据。什么个人讲话、司法解释、评论员文章等等，都不具备法律效益。作为法官，你们是懂得的。因为立法权是人大立法委员会。我妈什么法都没犯，你们为什么要给她判刑？你们可能说这是上面的意思。那你们的维护法律尊严、坚持法律公正的职守是不是丧失了？我要起诉你们徇私枉法罪，是不是恰如其分？另外，你我都知道，法律只是做人的最低准则，良知才是我们人必须恪守的最高法律。你们明知法轮功学员，包括我母亲，都是好人，没做任何坏事，你们硬给他们栽上个罪名，破坏法律实施，不周些证据，把救人免灾当成罪证，把他们投进监狱，你们的良知当真就那么安然吗？如果你们自己或家人，特别是子女遇到什么不测，你们后悔不？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后悔药上哪儿买？恐怕还得求救法轮功。法轮功能起死回生，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位同修的女儿接着说，我妈瘫痪在床十多年，我们全家痛苦不堪，没人问经。现在我妈练法轮功练好了，我们全家安心了，日子好过了，你们却要给她判刑。请问我妈到底犯了什么法，还是招惹你们谁了？你们是和我妈有仇，还是与法轮功有仇？你们不让我妈练功，还给她判刑，你们诚心不让我们好过，是不是？我妈若是旧病复发，我就把我妈送你们家去。在场的司法人员面面相觑，最后法官说，你们把妈领回去吧。过了三天，法院又把三年半徒刑判决书送到该同修家。该家人问，你们是小孩过家家呀，怎么出尔反尔呢？来者回答说，那天法官头昏，案子办得不恰当，这判决书是我们领导的旨意。儿女们说，父债子还，娘难而替，天经地义，我们替妈去，我们妈坚决不能去。我们的父亲被你们整死了，老妈再被你们整死，我们还活不活呢？来的人犹豫再三，说，我们回去商量商量再说。临走时，该同修的儿子说，请你们转告你们领导，认真学学国家宪法第35、36、37、38、39条，学学刑法第251、252、253、254条，免得人们误认为他们不是人民法官，而是梁山伯宋江一流的。因为问题还待解决，我们就继续给这位同修、给法官、法院领导发正念。过了三周，法院来人通知，说，你们妈没事了，在家好好练吧。直到现在，这位同修也平安无事。这是我们地区法轮功被迫害以来的首创。这说明什么呢？这是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啊。愿有类似问题的同修由此收获多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注意不要犯初级错误，作者大陆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有些关看似不大，修炼初期就应该过去，可现在却经常过不好，这种现象挺普遍。有时我疑惑， 怎么会这样呢？这里写出一点现象和认识，意在共同借鉴与突破。一次我去亲戚同修家，他开车接我，上车后他车前的车挂引起了我的注意，是手工绣的，似江南荷包。当时我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这个车挂是一个端庄秀气的女孩送的，女孩相貌浮现在我眼前。我直言，这个车挂是一个女孩送的。同修诧异，你咋知道？随后又解释说，我跟她没事儿。我说，一个车挂成天在你眼前晃动，你心能静吗？能忘掉她吗？能说你没有色心吗？再发展下去是啥？邪恶要收拾你了，还糊涂。同修直拍脑门，哎，咋犯了初级错误？马上把车挂摘掉了。同修深挖自己，有色心、面子心、情。当异性对你有好感时，恰恰是修炼人的大漏，大漏后面必是祸患。有些关是在两可间，本来应该过去，却滑了下去。拿玉来说，能突破也是不容易的。可有时候，夫妻间难免会到一起说点亲近话，特别对方是常人，如果你不注意，就会留下悔恨。两可间的每一秒一定要警觉，那是提高的节骨眼，是考验，修炼人没有偶然。那一刻其实是看你修的是否扎实。一个夏天，我和一个同修在院外树下闲聊，蚂蚁在脚下来来往往，我看着不舒服，脱下鞋，拍死足有几十只。忽然同修说，你咋故意杀生？我猛醒，对呀，这不是杀生吗？赶紧核实道歉，愿你们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将来我圆满时，把你们渡到我世界里做众生，以了今日杀生之债。虽然我忏悔了，可事并没完，我身上出现大片红疙瘩，又痒又疼，像被蚂蚁咬过似的。我知道被旧势力抓到理了，你故意杀生，得让你长点记性。有些初级错误是明知故犯的，拿网上理财来说，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却经不起利息诱惑，把几万几十万投了进去，有多少同修掉进了旧势力布下的陷阱。拿高利贷来说，知道修炼人不能沾边，却经不住两分利三分利的诱惑，把银行里的存款取出来，让操盘的亲戚或朋友去运作，开始还回点，后来全没了影，还被旧势力耻笑。偶尔会听到同修说，某某挺精进的，咋出现病业差点走了？后来知道同修说了不该说的，比如身体难受时说，真是生不如死。有的单身同修生活寂寞，说活着真没意思。什么是求呢？旧势力巴不得你早走，他们就会这个。一个同修说，邻居经常找他干活，请客时却没他，他心里不是滋味。妻子又火上浇油说，干活找你，请客时没你，以后别搭理这样的人。同修憋了好几天顺不过来劲儿，旁边一个同修说，如果站在私的祭奠上，你是为他付出，站在为他祭奠上，你是收获。同修恍然大悟。有很长时间，我为一个朋友借钱不还而苦恼，朋友抠门，手里有钱就是不愿还，我琢磨着用什么办法要回来，也经常打坐不静。有一次一个同修问我，你来人间是为什么呢？是为这点蝇头小利吗？这点事还耿耿于怀，怎么能成神呢？我一震，顿感轻松起来。有个同修以前是阴阳先生，修炼后不干了。有一次村里一个亲戚死了，死者孩子给他跪下了，让他救急，把死者发送了。同修给找了一个人，可那人来后啥事都问他，事后按规矩又给他钱。同修说，不二法门多关键，我犯了这么初级的错误。有好几天我屋里有动静，干扰不断，我跟师父认错了。还有个同修说，这几天我视力下降，看屋像有层东西隔挡着，戴上镜子也不行。我说，你找原因了吗？
同修说，明知故犯，我看了几次手机视频。越到最后越严肃，总不能徘徊在一个层次上呀。邪恶清零行动骚扰时，有个同修说，我没签字，都是孩子签的。我问，那你的态度呢？同修笑笑，我看出同修有狡猾心，自己不出面，示意孩子应付。这是善吗？这司还小吗？谁签字都是对大法犯罪，旧势力能放过这样的人吗？近期，大陆有的地区规定，不打疫苗不准去超市，不准乘车。有个年轻同修不打，街道问理由，他谎称，我想要二胎。街道说，行，这种情况可以不打。同修当时还挺高兴，我提醒说，这不真，是大漏，旧势力会让你身不由己真怀上二胎，你不自找麻烦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修得再好，他也是人在修，只要这个人还没有圆满之前，他都有人身上的东西。我悟，师父这样说是慈悲弟子，体谅弟子，可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老是在人的状态上徘徊，越到最后越要勇猛精进，尽快脱离人，修成神，这才是师父最高兴的。写出一点现象，不在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